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修炼大法真美好》，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2月22日。1996年正月初十，我有幸开始修炼大法，现在写出我在修炼中的体会和大法的神奇，证实法轮大法的美好和神圣，让更多的人来了解法轮大法是多么的美好，希望更多的人能走进大法中修炼，沐浴在大法的福泽之中，终生受益无穷。苦不堪言的曾经。那是1988年夏季的一天，因为天气很热，我冲了凉后，开着窗户就睡着了。到了后半夜，我要去卫生间的时候，发现自己动不了了，左侧半身不听使唤，起不了床了。我很害怕，我是50年生人，当时刚刚38岁，真的瘫痪了，今后我的人生怎么办呢？三个儿子，14岁、12岁、9岁，都未成年，我该怎么抚养他们？越想就越心痛，眼泪止不住地流着。我的丈夫由于工作的需要出差没在家，孩子们都睡在另外一个房间。我一边哭一边喊叫着他们每一个人的名字，可是他们就是都听不到，他们睡得很熟。终于听到卫生间有动静了，我喊来最小的儿子，他看到我哭成泪人，吓坏了，跑回去叫来他的两个哥哥，他们一起把我扶坐起来，我根本坐不住，他们就用枕头和被子挤着我，用手拽着，用身体靠着我，不让我倒下，扶着我坐着。可是我左侧的身体根本坐不住，左侧的胳膊和腿都动不了，身子往左侧倾倒，头耷拉着。孩子们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，都吓得哇哇的大哭，束手无策地喊着，妈妈，妈妈，怎么办？爸爸又不在家。我一边哭，一边告诉大儿子，去妈妈的背包里拿钱，到食杂店里买个水果罐头，要买中瓶的，回来把它打开，把水果倒到碗里，你们吃。把瓶子刷干净，用餐巾纸擦干后，撕些纸条，点着了放进瓶子里，然后给妈妈在后背上把火罐子。我的左手动不了，就用右手在大儿子的背部指点着，告诉他在哪个部位上扣火罐子。就这样，大儿子一一地按照我的吩咐坐着。由于他从来没干过，纸放多了，瓶子里的温度太高，我的后背被烫出了大水泡，有的一起罐子的时候皮就破了，流出了黄水，我的后背拔出了许多的水泡。虽然我的后背很痛，可是左侧的胳膊和腿能动了，我顾不得吃早饭，就急忙上班去了。到单位后，我去了卫生所，让大夫看了我的后背。大夫说，这是3度的皮肤烫伤，夏天的气温又高，烫伤不容易好，澡又不能洗， 那个最糟的，现在想起来都不寒而栗。从那以后，我就落下了个毛病，左侧的身体总是凉的，身体两侧的体温不一样，而且左侧的胳膊抬不到头顶，连梳头都够不着，只能用右手梳头，左侧的腿也不听使唤，走路感觉到腿没劲，时不时的平地就摔跟头跌倒，上楼梯时左腿抬不到位就摔倒滚楼梯，手里拿的什么东西都跟着滚楼梯。我去大医院看大夫，诊断为中风半身不遂，我的身心受到了巨大的打击，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有同感，那真的是苦不堪言。修炼大法真美好。1996年正月修炼了大法，练功不到一个月，我全身的疾病都不翼而飞了，半身不遂的症状全没有了，我走路上楼梯腿有劲了，也不摔跟头了，也不滚楼梯了，胳膊也能抬起来了，脖子也不硬了，头不但能抬起来，还能从前面向后仰了。我高兴啊，那种心身轻松的喜悦真的无法形容。从此我变得开朗快乐了，每天都是乐呵呵的，那种感觉非常的美妙，是大法给了我的这一切，是师父救了我。记得在我练功不到三个月的时候，师父给我净化身体的情景。那天早晨，我在公园里练动功，当头顶抱轮的时候，我的左胳膊举到头顶时停不住，马上滑下来，胳膊像面条一样的柔软无力，几次反复后还是挺不住，我又不能只用右胳膊头顶抱轮，我就悄悄地走出了练功场，在一个别人不注意的地方，静静地看着我们的练功场地，看着大家都在练功的壮观情景，我的泪水不由自主地簌簌地往下落，心里非常难过，对师父说，师父啊，弟子要练功。到家后，我把今天没做头顶抱轮的事情告诉了丈夫，我说，我的心很难受，我一直哭到练动功结束，我知道这是师父在给我宵夜。他说，对，别难过，快上班吧，不然要迟到了。第二天早上，我和丈夫准时地背着录音机到公园里练功，奇迹出现了，我抱轮的四个动作丝毫不差地抱下来了，直到现在，以前的病症再也没出现过。自中共协党1999年7月迫害法轮功后，我修炼大法遭到非法劳教迫害。2005年回家后，一天，我突然感觉到左脚大拇指尖麻木，当时没太在意，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麻木由脚拇指尖扩大到了脚掌、脚心，这麻木的感觉时时刻刻地在扎着我的心，总是不由自主地用手按按脚后跟，试试麻木不麻木。通过学法，我明白了，我这不是在求麻木吗？我放不下麻木的这颗心，其实就是在抓着麻木不放啊。我应该改变人的观念，照自己的人心，才能提高心性。一天早晨练静功的时候，我两腿双盘后，用右手拍了一下左脚掌，说了一句，好事，长功呢。从此，我左脚掌、脚心、脚尖再也不麻木了，就这么神奇美妙。这只是我在修炼法轮功中受益匪浅的小小一部分而已。谁来我都讲真相。在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的迫害下，我和丈夫因为坚持练法轮功，都被非法的拘留和劳教过。 因此我们受到了工作单位、610、国安、国保、公安局、派出所、片警、社区办事处、居民委主任、组长、邻居和不明真相人员的监视、监控、举报、家访、签字等等不断的骚扰。有一年，二儿子从外地带着媳妇回家来过年，除夕前几天的一天上午，突然有人敲门，二儿媳也没问是谁，直接就开了门，一下子进来不少人，有社区办事处书记、治安主任、片警，走廊里和楼梯上还有人。自称书记的人递给我一张纸，说：“这是承诺书，你在上面签个字，写上你的名字。”我没有接那张纸，直接就问：“你是书记，你让我在承诺书上签我的名字，为什么？你让我给你承诺什么？你能为我承诺什么？你们这是在干什么？”他说：“因为你练法轮功，你得承诺不扰乱社会治安。”我说：“我练法轮功只是为了做个好人，我影响到你们什么了？你是不是听说天安门自焚事件了？我告诉你们，那是假的，那是为迫害法轮功制造的欺世谎言，你们可千万别相信。练法轮功的人都知道自杀是有罪的，我们练法轮功的人连苍蝇和蚊子都不打的，要慈悲众生。要是全中国的人都练了法轮功，国家都不需要有警察了，人人管自己，人人都是好人，都用不着警察管了，自己管自己多好。你们一天天的没事干了，那就多去帮助帮助生活困苦的居民，解决解决民生的问题，解决解决他们的疾苦。你是最基层的领导者，人民的困苦不是当务之急吗？”接着我又说：“我们练法轮功就是因为法轮功好我们才练的，他要是不好，你给我多少钱我也不练。你知道我现在有多大岁数了吗？”他说：“看你的样子没有60岁吧。”我说：“我都70多岁了。”他说：“看你的身体这么好，也不像是70多岁的人呢。”我说：“你说对了，我的身体非常的好，还没有病，这是练法轮功练好的。你们知道我没练功的时候身体是什么样子吗？睡觉开窗户中风，得了半身不遂，平地摔跟头，上楼滚楼梯，左腿没劲，左胳膊抬不起来，工作生活困难重重，生不如死，苦不堪言。不相信我说的，我的二儿子就在这儿，他可以作证。”我二儿子说：“我妈妈说的没错，我当时就在场，目睹了一切，还有我的哥哥和我的弟弟也都在场。”我接着又说：“那个时候有谁来帮助过我、关心过我、安慰过我？现在我练了法轮功，全身轻松，所有的病痛全都好了，无病一身轻。我问问你，用多少钱才能买来身体的健康？”他无语了。我接着说：“现在从中央到地方下的命令，不许练法轮功，对大法弟子又是抄家，又是绑架、判刑、致伤、致死的迫害。你们就跟着干，也不去真正的了解了解法轮功到底是什么，到底为什么要这么残酷的打压和迫害练法轮功的人？为什么练法轮功的人又都那么的坚定？你们回去都找本转法轮的书看看，他到底在说些什么。”我又说：“你们今天来让写个保证书，明天来让写个承诺书，要不就是来照个相、录个视频，没完没了的干着不得民心的事情，干扰着别人的正常生活。你们说，究竟到底是谁在扰乱社会治安？” 我奉劝你们别再干了，挣着纳税人的钱，干着伤害纳税人的事，为自己的未来负负责任吧，好不好？”社区书记看我不签承诺书，就说：“那你就跟我照个相吧。”我说：“你们看看，我没说错吧？这又来照相了。我为什么要跟你照相？你不知道有肖像权的保护法吗？我不知道你会把我的照片用到什么地方。我为什么要跟你照相？我不会和你照的。”我接着又说：“今天你们来到我家都是缘分。我告诉你们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一定要记住了，你们会受益无穷的。”他们听完我讲的话后就都走了。这群人走了以后，二儿子埋怨二儿媳妇，也不问问是谁就开门。二儿媳说：“可把我吓坏了，我哪知道会是这样。”我没等他说完就说：“你不用害怕，给他们开门也不是你的错。妈妈练法轮功是最正确的，是最好的事情。来就来吧，谁来我都把真相告诉他们，法轮功有多么的美好，有多么的神奇和美妙。”二儿媳听完我的话说：“妈妈，我们学校的领导还要培养我入党呢，已经跟我谈了几次话了。现在我明白了，等我回去上班就告诉他，我婆婆是练法轮功的，我不入党了。”我说：“做得好，给你点赞。”二儿媳说：“妈妈，你真的了不起。”我说：“我现在的一切都是师父给予我的，是大法给予我的，我的师父才是真正的了不起。”我们都开心地笑了。中共协党从1999年720迫害大法至今，已经26个年头了，从没有停止过。但是无论恶党的邪恶多么的猖獗，其爪牙多么的众多和疯狂，我们都要本着善念、理智、智慧和慈悲的心，讲清真相，救度那些被中共洗脑和毒害的世人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大法教会我做为他的好人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2月22日。我于1996年走入大法修炼，修炼将近30年了，我发自内心的要把我修炼的体会写出来，向慈悲伟大的师父汇报。第一部分，放下利益心。我曾是一个企业老板，是加工成型产品的，工厂设备多，用电量大，电力局工作人员出于私心，将电表修改接线，明面上厂子用电量极少，这样每月我可以少交很多钱，大约九成，再给他们工作人员返一部分好处费，正常电费应该是每月10000多元。这样我只交电力局1000多元，再给查表的工作人员2-3千元，相当于我每月少交电费5-6千元左右。我修炼后认识到这样做不符合法，就跟他们的工作人员讲，我修炼法轮大法了，我师父让我们按真善忍去做，电费的这种做法不符合大法要求，我让他们按实际用电量正常计费，不贪不占，不损害国家利益。当时电力局的工作人员特别不理解，我坚持要正常缴费，他们只得同意修改接线， 这样就从原来的每年只交两三万元，变成了每年给国家要交十多万元的电费。修炼前，我去北京某个机械厂进设备，当时设备是40500元，他们的会计由于失误少收了5000元钱，我们发现后也没有声张，将错就错的赶紧拉着设备走了。后来北京的企业发现钱款不对，又带了十多人来我们当地找我们，我们一口咬定没错。修炼大法后，我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，就带着钱开车去北京，找到这个企业给他们道歉，并连同利息一起给了他们。企业领导当时也非常激动，留我们吃饭，并买礼物感谢我们。有一个客户从我这里订了30多万元的货物，让我送货上门，由我出运费送货。当时他答应我，到货2天后给货款，因为以前也有过交易，而且我们这种小企业跟客户也不签合同，都是口头协议，所以跟他的这笔交易也没签合同。谁成想，2天后，他得疾病，去世了。这笔钱找谁要呢？我去他单位看了看，他也是个个体经营，只是在那个单位承包一些工作。又到他家里去看了看，一看家里挺困难，根本没有给钱的能力。别人跟我说可以去法院起诉他。我想在这件事上我确实是受损失了，数额也不小，可是我修大法了，修炼人遇到的好事坏事都是好事，可能是以前的因缘关系，通过这种方式让我还了这笔债，也可能是让我通过这件事去掉利益之心，因此我坦然地放弃了这笔钱。我开办企业时，开发票时总是大头小尾，即发票三联，发票联正常写营业额交给用户，存根联少写数额，去交 8% 的税的时候，是按存根联的数额去交，这样每年就可以少交很多税钱。当时很多企业都这样做，修炼后，这种不符合大法的行为是坚决不能做了，我就如实缴税。最后每年要交到50-60万元税款，税务局说超过50万就要交增值税，总税额要达到17%。因为我进原料的企业不给我开发票，我不能将原料的费用抵扣掉税，这样我交的税多，做企业利润就很少了。基于这种情况，我就关掉了这个企业。第二部分，开民宿讲真相。我家有十几间房子，就开了个民宿，这样可以接触到更多的人，通过这种形式来讲真相救人。民宿通常是没有早餐服务的，客人来了登记入住，走的时候一交钥匙，根本就没有太长的接触时间。我想怎么才能创造机会与客人多接触呢？开始时我以送西瓜的名义，把切好的西瓜送到客人房里和他们接触，可是白天时客人要出去游玩，晚上回来后又忙着洗澡休息，到客人房间去也不太方便，没有长时间说话的机会。后来我就免费给客人做早餐吃，客人在吃饭时可以坐在那儿，我给他们讲真相，我求师父让他们一波一波的来，师父真的是这么安排的，他们来一波我讲一波，劝退了之后再来一波。今年夏季来了4位女士，都是老师，带了一个15-16岁的小男孩，他们只订了一个房间，其实一看就知道肯定不够住，这个男孩说没他的地方住，他跟我老伴打听哪里有夜市，要去夜市逛一宿。我一想，这哪行啊，让孩子在外面逛荡一宿，我就和他母亲说，我是修大法的，旁边的房间没有人，我不收费，我就打开房门让这个孩子去住。第二天早上，他的母亲和同来的人都来感谢我，我跟他们说，我是修大法的，我们师父让我们按真善忍去做好人，为他人着想，电视媒体上对法轮功的宣传都是污蔑造谣， 我顺利地给他们讲了真相，做了三退。后来听老伴说，这个孩子给他爸打电话，好像他们是离异家庭，平时这个男孩是跟父亲生活的。一天早上来了一对医生夫妇，女士跟我打听附近有什么医院，我问她什么事啊，她说昨天她俩来之前，她丈夫在家干点活，硌到肋骨了，今天很疼，怀疑是骨折了，她丈夫已经打车去医院了，因是外地来的，也不知道丈夫去了哪家医院，她很是着急，我就跟她说，不要紧的，你丈夫没事儿，你别担心，你不用去找他，你就在这里反复默念，真善人好，法轮大法好吧，你丈夫一会儿就回来了。这位女士就真的开始默念，真善人好，法轮大法好了。果真不一会儿，她丈夫就回来了。原来在出租车上，她丈夫给她的医生同事打了个电话，她的同事跟她说，应该没有什么事，不会骨折的，回去多养养，她就回来了。我就跟他俩讲了法轮大法祛病健身的神奇效果和三退大潮。在我讲的过程中，这个丈夫的脸色就由原来的凝重渐渐变得开朗起来，他们夫妻俩都高高兴兴的三退了。一位大姐在我这里住了六天，最后走的时候抱着我哭了，说，你真是太好了，在你这里住着很舒服，我的心情都特别好，很踏实。后来我给她讲了真相，她请了一本大法书走了。我给一个党员讲真相后，她举起手来，竖起大拇指，说，我给你点赞，共产党太坏了，他们不说真话，不为老百姓做事，我退，好多人都知道共产党坏。来到我家的客人，我都把他们当作亲人，只要他们不出去吃饭，我就给他们送点吃的，他们都说这里有家的感觉，在网上对我的民宿好评如潮，很多人说，你们这里太好了，来到你家就跟回到家一样温暖舒服，感觉真好，你这个人太好了，感觉你跟别人不一样，只要来的人我都能给他们做了三退。第三部分，家庭受益。我的大儿子非常支持大法，支持我修炼，每年都给我钱支持同修购置耗材，经常是5000元5000元的给，出车帮同修们拉资料和耗材。他原来在市政府部门工作，看到共产党腐败，就辞掉工作，移民到国外，顺利地拿到绿卡。在国外，他们每年都带全家去看神运。近年国外媒体也有造谣诽谤师父大法和神运的，今年他们一家回国给我看手机上国外的新闻，我问他，你信这些吗？他说，我才不信这些诽谤宣传。他们一家四口今年又去看了神运，大儿子得了福报，不仅移民顺利，做生意也做得风生水起，在国外的第二个店也将要开业。他也按照大法要求自己，碰到别人有困难时，尽量的去帮助别人。我的二儿子身体不好，吃了好多药也不见好，儿媳妇也体质很差，两口子还常打架闹离婚。我老伴儿头皮上真菌感染，用各种药洗抹，吃的药也太多了，头皮痒痒，不断的挠，弄得头皮没有一点好地方，不断的出血结痂，一直在反复。今年过年时，我告诉他们花真相币救人吧，你们都会有福报的。他们都听了我的话，二儿子两口子今年身体比去年明显好转，夫妻俩也和睦了，老伴儿头皮好了，完全看不出以前有结痂的痕迹。这里特别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，把我从一个唯利是图的商人变成用大法要求自己的修炼人，感谢师父的安排，让众生来听真相得救度，弟子感恩师尊，叩拜师尊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由文字不会摇我所悟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6年1月23日。一天晚上练功前，我打开擦脸的瓶盖，准备取香擦手和脚，以防蚊子叮咬影响练功。突然脑中闪出一念，蚊子不会咬我。我一怔，马上停住了手，没取香就开始练功了。结果五套功法练完，没觉得蚊子咬我。事后我想，蚊子不会咬我这一念应该是正念。以前我就觉得蚊子会咬我，状态好时就想，你咬吧，反正吸走的是不好的东西，所以也能平和地忍过去，也没感觉到难受。可状态不好的时候，那滋味就太难受了，一抓身上起一个包，越抓越痒，弄得心里很烦。也从没想到要转变思想，由蚊子会咬我转为蚊子不会咬我。我觉得在我的修炼过程中，有许许多多类似的思想应该转变。比如有陌生电话或有人敲门时，就会闪出不正的想法来，是不是公安又来骚扰了，或是不是又要来迫害我了。在做讲真相时也一样，那些负面思维就会冒出来，这个人不会接受真相，会不会有人跟踪，那个人是不是便衣警察等等。那些坏思想严重干扰了我修炼与救人。真像明慧网上同修交流中说的那样，没跳出被迫害的框框。我意识到这些负面思维的根源来自于怕心，怕被迫害。我应该转变观念，跳出被迫害的框框。我是大法弟子，我有师父保护着，我是做的救人的正事，谁也动不了我，我只归大法师父管，不要旧势力管我，谁管谁有罪，法就会清除他。我想起了多年前发生在我身上的两件事。第一件事，我出去发酒瓶，走在大街上，迎面过来一个大约50-60岁的男人，我就把书递过去说，大哥，送你本好书看。那人接过书一看，马上大声嚷了起来，反对共产党，我要举报你，并开始在身上摸手机。当时我也没害怕，心平气和地对他说，我相信你是善良的生命，不会举报我。他又重复了一遍要举报我的话，我还是平静地对他说，我相信你是善良的生命，不会举报我。本来他声音嚷得很大，大街上过往的行人很多，奇怪的是没一个人停下来看我俩。我俩与那些行人就像是生活在不同的空间，他们看不见我俩，也听不到我俩说话。他一看没人理他，他就不嚷了，也不摸手机了。我以为他不想看酒瓶，就想把书收回来。有趣的是，他却把书拽得很紧，我使劲也拿不动书，只好放弃了。结果他拿着书转身走了，可走时嘴里还嘟噜着，我下次再举报你。我一笑，心里想，等你看完这本书后就不会举报我了。另一件事也是出去发真相资料，可自己的思想不正，出发点不是为了救人，而是出自于怕心保护自己，觉得这段时间资料放在家里不安全，得赶紧发出去，结果被旧势力钻了思想空子，被坏人举报。在被迫害过程中，还是被怕心左右着没正念，结果被非法判刑一年。这两件事正应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。咱们就讲好坏出自人的一念，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。前一件事自己是正念，相信那人是善良的人，不会举报我，结果师父就帮我化解了这场磨难，没让那人对大法犯罪，他就有希望得救。后一件事自己有怕心，怕被迫害，结果反而让牵扯这件事的许多世人对大法犯罪，自己也承受了不该承受的磨难，造成了很大的损失。 现在想起来都很痛悔。我觉得自己的负面思维多出自于怕心，各种各样的怕，而这怕心的背后藏着畏思畏我的心，保护自我的观念强。我真得下决心去掉这些怕心，彻底转变畏思畏我的旧生命的观念，在大法中更新，成为新宇宙中的生命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大法弘传时，我悄然来世，纯真、善良、聪慧又非凡，珍惜法缘，不迷不惑，紧随师环。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大法伴我成功竞聘公立教师岗位，作者中国大陆青年大法弟子心莲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1月30日。2020年我大学毕业，2020年之前，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都是依靠父亲同修，但这一年父亲因兵业磨难离世了。因为当时国内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疫情大爆发，我毕业后也面临找工作的问题，伤心加迷茫无时不充斥着我，让我感觉我的家庭怎么这样不幸，有时候甚至使我对修炼产生了很强烈的逆反心理。母亲是修法轮大法30多年的老大法弟子，她告诉我，咱们就新师信法。母亲对我说，孩子，咱俩学法吧。我和母亲就开始每天学法。在这期间，我一直在培训机构跑课当老师，但不知道哪天工作就会停摆。一天，培训机构的老板告诉我，有一个公办学校的招聘信息，你可以去试试。我们这个岗位很少会有公办学校的招聘信息，当时我听到这消息很兴奋，但转念又一想，我还没考下来教师资格证，怎么能去应聘呢？我仔细看了招聘细则，因为疫情原因，2020年毕业的本科生不需要教师资格证，只需要普通话证和专业对口即可。我恰巧只有普通话证，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，开始自己找网课学习，准备考试。我边学习边想，这么多应届生只招聘一个岗位，这样好的工作估计已经内定了吧。于是我找到另一个培训机构，准备全职专心代课。因考试时间是周六，和我代课的时间冲突，我就想放弃考试。但是巧妙的安排又来了，在疫情期间，培训机构在全方面检查后才能开放。检查的那一天，老板迟到了。防疫工作人员说，你们只能下周再检查了。这样培训机构课程暂停，我就顺其自然地去参加考试了。考试由两部分组成， 笔试成绩前三名的人可以参加面试，笔试成绩占 40%， 面试占 60%， 综合成绩的第一名才能顺利应聘工作。公布笔试成绩的那一天，我没有很紧张，因为我觉得自己考不上。当我看到自己是笔试第一名的时候，我激动地跳下床，双手摇晃着坐在地上发正念的母亲说：妈，我笔试第一名。母亲说：太好了，大闺女，这都是师父给你安排的。这时候，我已经信心倍增，就全心全意地准备面试。到了面试那一天，我看到了和我一起应聘岗位的考生，心里咯噔一下。我们应聘的是舞蹈老师，有一位考生1.7米左右的身高，白白净净的脸，手脚纤长，气质俱佳。他还是985学校毕业的研究生。他在看到我的那一刻，仿佛也露出了放心的笑容。这时，我想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我们修炼人讲随其自然，是你的东西不丢，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。面试按抽签的顺序进行，我是第一个。进了一个空教室后，给我6分钟备课时间，秒表就放在我面前，听到的只有咚咚咚紧张的心跳声。我马上在心里紧锣密鼓地策划教学内容，我又背了一遍师父红云二中的诗《相连》：净莲法中生，慈悲散香风，世上洒甘露，莲开满天庭。紧接着我进入另一个教室，面前坐着6-7位面试官，我开始了自己的6分钟试讲。师父打开了我的智慧，试讲时我一点也不觉得紧张，无比放松自如。试讲结束后，看着评委们给我打出90分时，我觉得自己肯定行了。放榜时，我看到自己双1的考试成绩后，心里又犯难了。因为上岗前需要体检，如果有乙肝传染病是不能上岗的，因为我父亲就是家族遗传病。我怀着忐忑的心情进到医院体检，结果一切正常。我出来时激动地搂着母亲哭了，我终于以双1的成绩应聘成功，这个岗位好像就是为我量身定制的。在后来的工作中，我顺利地考下教师资格证。在空余时间，我给孩子们看天庭小子，在练习动作时，给他们放天音净月的曲子，力所能及地做正实法的事。好多人说我命好，我知道这是师父对弟子无微不至的看护，让我改变了很多不好的念头。我悟到，在迷茫、绝望、恐慌的时候，一定要坚信大法，打开书学法，师父会给我们一条希望的路。感恩师尊慈悲救度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省重点高中生修大法提高心性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11月10日。我是2021年开始修炼的法轮大法弟子，目前在中国一所省级重点高中读高3。在修炼过程中，我体悟到许多神奇与美好，不断见证着大法的玄妙与殊胜，现有幸借这次法会的机会向师尊汇报自己的修炼情况，并与同修们交流。一、破除现代观念行为，保持清醒。师父在各地讲法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说，看上去社会很繁荣，五花八门，都是在勾引人心，败坏人类， 你不被吸引都不行。在中共邪党统治的中国大陆社会，变异文化横行，我从小学起便深受影响，追逐所谓的潮流，沉迷于追星、打游戏、看网络小说等，思想也在不知不觉间变异。做人要及时行乐，以自我为中心，人生在世就为争一口气。那时的我每天沉溺其中，难以自拔，浑浑噩噩度日却不自知。直到初二幸运得法，我才从迷中惊醒，脱胎换骨。学法后，我毫不犹豫地删除了从前放不下的娱乐软件，如同终于真正取回自己思想的控制权，而不再任由变异文化中的魔鬼摆布操控。而今虽然高中学业压力繁重，校园中变异文化横行，大多数同学思想已被影响磨变，但我却能在大法的沐浴下保持清醒，不断往回走，内心感到无比庆幸与感恩。二，回归传统，正实大法。我从小对传统文化就有一种特殊的感觉，并乐于去研究。长大一些后，因为党文化的灌输和现代变异文化的影响而逐渐与其远离，并且在中共谎言灌输和毒药式的教育模式下，我对语文这一学科产生了反感，从小语文成绩就不好。直到初中遇到了同修，我才了解到真正的中华传统文化，再次被深深吸引，重新开始关注与探究，时常感慨神传文化的精彩与美好。如今即使不采用机械重复的学习方法，我的语文成绩在年级也能够名列前茅，同时一篇以古人生平精神为主题的作文还获得了省赛的奖项。我知道自己也可以通过正统文化来证实大法。三，去除妒忌心，与人为善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因为妒忌心在中国表现得极其强烈，强烈到已经形成自然，自己都感觉不出来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，谁有好事表露出来，别人马上就妒忌得不行，在哪个单位或者单位以外得了奖，或者有点好处回来不敢吱声，别人知道了心里就不平衡。我曾经深受妒忌心所扰，内心常常妒火中烧，经常把自己搞得心力交瘁，直到高二时终于在大法的指导下破除了妒忌心。一次我考试失利，而初中曾与我同一水平的好朋友却考取了年级前列的名次，我内心有些愤愤不平，恰好他又在不知道的情况下问我，你考得好吧？于是那心中积累的怨气和妒忌不受控制地喷涌而出，我的语气变得扭曲和阴阳怪气，并放出狠话，我一定会超过你的。可话一出口就感觉不对劲儿，脑海中想起了师父在《精进要旨》境界中的一段法，恶者妒忌心所致，畏私畏气，自谓不公，善者慈悲心常在，无怨无恨，以苦为乐，觉者执着心无存，静观世人为幻所迷。我这不就是妒忌心吗？我心中怎能充满怨气呢？这一切不都是有因缘关系的吗？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它可以产生人的妒忌心，别人要好了呢，不是替别人高兴，而是心里不平衡。这不正是我刚刚的状态吗？于是我马上发出一念，清除妒忌心。但是思想中似乎总有一个声音在唱反调，没事的，同学之间就是应该有竞争，有妒忌才有动力，凭什么他比你考得好，凭什么？我坚定地排除了他，妒火也逐渐被熄灭，内心开始变得敞亮。之后我向朋友道歉，他也表示谅解。从此之后，我心中不再充满妒忌，也不再感到郁闷，而是整天乐呵呵的，体会到放下后的轻松愉快。四，向内找， 提高心性。高中有一次换座位，我旁边的同学由于新的座位放不下他的书箱，便将箱子放在了过道上。我看到后就提醒他，你把箱子收起来吧，不然别人会有意见的。同学却认为我多管闲事，我忍不住为自己辩解，结果同学的反应却越来越激动，我的情绪也激动起来，言辞变得激烈，几乎要同人家吵起来。上课铃响了，才将这场争执打断，最后我们不欢而散。回到座位后，我静下心来仔细回想，同学为什么那么激动，我怎么也那么激动，这不是有意让我碰到的吗？修炼人要做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，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，难忍能忍，难行能行。我怎么被激一下就忍不住了？这是修炼人该有的样子吗？我内心懊悔不已，但又觉得主动道歉太没面子了。可转念一想，修炼人怎么能那么看重面子呢？难道是像常人一样为争一口气活着吗？想清楚后，我决定下课便去向同学道歉。结果刚一下课，那位同学就主动来找我道歉。对不起，刚刚是我语气不太好。我也赶紧表达了自己的歉意，同时惊奇于同学态度的转变。事后回想起来，意识到是自己把执着心放下了，也影响甚至改变了他人，问题自然迎刃而解。真是像师父在《红银二五祖》中说的，万事无执着，脚下路自通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，佛光普照，理义圆明。五，为他人考虑，善待众生。如今升入高三的我已经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，然而看着身边的同学们那堕落而不自知的行为，我为他们的迷失而不自知感到可叹可怜。一次班上传看成绩单，我发现表中数据有些问题，便询问班长，却被噎了回来。我刚刚没讲过吗？班长一遍遍质问我。可是我看数据好像有问题，你确定？我的话没说完又被打断，班长丝毫不给我解释的余地。我心中一阵委屈，正打算继续理论，却想起师父在《红银三谁是谁非》中说的，对的是他，错的是我，争什么？于是赶紧闭嘴，不再争论。之后我回想这件事，突然意识到，如今的班长不正像从前的自己吗？我以前不也是咄咄逼人，自以为是吗？而我如今已经幸运得法，走上修炼的正道，但又有多少学生在邪党的洗脑灌输下，偏离了神安排的正统文化回归之路？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在宇宙的演化过程当中，特别是现在走入商品经济大潮以后，许多人的道德相当败坏，离宇宙真善忍的特性越来越远。在常人中随着潮流走下来的人们是感觉不到人类道德败坏的程度的，所以有些人还觉得是好事。只有心性修炼上来的人回头一看，才能认识到人类的道德败坏到如此可怕的地步了。想到这，我对班长再没有半点怨恨，只希望不要因为自己的莽撞行为把众生推开。于是下午我主动找班长搭话，并传达了我的善意。从前的我感到人人为敌，只想为自己的利益而活。修炼后，我明白了人生的真正意义，以真、善、忍为标准，尽力做好、做正。虽然修行路上有磕磕绊绊，但在师父的保护与同修的帮助和提醒下，总能悟道升华。个人体悟不当之处，还请慈悲指正。叩谢慈悲伟大的师尊，谢谢同修。 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青年弟子园地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
节目的最后，请欣赏歌曲。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，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，网址是 mhradio.org。明天同一时间，我们空中再会。